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36, Session 11. 基督教伦理学第36章第11讲。我们现在要结束这个关于义战论 Just War Theory 十个不同的准则的讨论，或者是对这十个准则的回应。他们的每一条的准则，弗兰姆都说呢，问题事实上是很复杂的，特别你要使用这些原则的时候。第九条 Probability of Success， 这场仗是否有可能打赢。Of course, nobody wants to sacrifice lives for a lost cause.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愿意打一场仗是注定是输的。但是很多时候就好像美国的革命战争一样。The situation provoking war is so difficult. 引致激发打仗的那个情况是那么的困难。As to produce a kind of heedlessness about consequences. 就让人好像不理睬这个后果一样。就正如 Patrick Henry亨利所说的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给我自由无自由宁愿死。 What probability of success would anyone have calculated when the American colonies began their war against England？ 当美国的殖民地开始打英国的时候他们怎么去顾忌这个打赢仗的可能性呢？ Should the spirit of the colonists have been added to the equation？ 我们是否在整件事情要加上这些殖民地的革命人士他们的精神也是整件事情一个因素呢？ How does one evaluate that factor？ 若是的话又怎么样去检讨衡量这个因素呢？所以是不是能够打赢也是很难判断。第十， Good faith in treaties and agreements， 尊重条约。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九节，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九节，耶和华如此说，推罗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将众民交给以东，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不纪念弟兄的盟约。上帝托阿摩斯控告推罗把被掳的人交给以东，虽然弟兄之间是有盟约的，诚然的，每个国家有义务守住一些正规的条约与其他国家的所立的条约，但是在战争的时候也有诡诈，诡诈也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到了第九条诫命我会探索这个问题。最后，因此呢，义战论 Just War Theory 就导致一些的很有价值的讨论，就导致一些关于战争的伦理的很有价值的讨论，但是从来都不可能是定义性的，从来就不可能有一些绝对的结论的。Even its criteria are often problematic. 连这些的十个准则有的时候本身就是带来问题 and difficult to apply to real situations. 若要应用在实际的情况里是非常的困难的。下面是本章的第七个大段 Some ideas from scripture. 一些圣经的原则或者说一些圣经的概念。So in matters of war,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definitive answers. 所以关于战争的事情呢，要找到绝对的答案是非常困难的。As we have seen, scripture says little on the subject. 我们已经看到圣经关于这方面说的很少。But the situation is not helped much by recourse to natural law. 但是假如去诉诸自然律并没有改善整个情况。So we may have to be content with generalities. 所以呢，我们只能够有一些的一般性的原则，不是细节的指导，就要以此为满足了。There are some biblical principles that bear on war. 圣经的确有一些原则是与战争有关的。首先 ，sanctity of life， 人的性命的神圣。We should seek as many ways as possible to protect lives during a war on both sides. 打仗的时候，我们要想尽办法在双方都保护性命，但是圣经对战争的眼睛是雪亮的。Scripture is pretty realistic about war. It recognizes that it is not always possible or desirable to protect all non-combatants. 圣经承认，若要保护所有的非战斗人士，是不可能，甚至乎也不是我们最需要做最应该做的事情。 Basically it recognizes that war is hell. 圣经基本上承认战争是残酷的。 And for the most part, you just have to put everything into the war and end it quickly. 所以呢，基本上你需要尽力的去打，快快的打完。The Bible is helpful in that it loosens things up. 圣经能够帮助我们不要那么的执着。It doesn't require the ethicist to micromanage how many weapons are used, for example. 圣经并没有要求、一个伦理学家呢要很细的 去管究竟可以用多少的武器。Obviously, a Christian will never advocate war unless it is a genuine responsibility of the civil magistrate. 当然，除非一场仗是一个民事政府的正当的责任的范围里面，不然的话，基督徒不会支持一场的战争的。这个民事政府呢，是执行他的职分，去保护这个国家免受到敌方的攻击。It is his office to protect the nation against hostile enemies. Such a war should be carried out with a serious regard for human life. 打这种的仗必须同时有很严肃的尊重人命。虽然我们知道，若要达到目标的话，肯定要牺牲一些的人命的。下面我要提出一些从人命的神圣这个圣经的原则所做出一些的反省。A few thoughts arising from meditation on the biblical principle of the sanctity of the human life. 这里有四点。第一点， There may indeed be wars in which a Christian cannot conscientiously participate. 是的，可能有一些的战争呢，基督徒凭良心是不可能支持或者参与的。因此我相信，国家应该提供一些 conscientious objection， 从良心反战的、机会。国家应该提供这些机会，让一些反对某一场战争的人 ，rather than limiting the option as today to those who are opposed to all wars， 而不是说呢，只让那些原则上反对所有战争的人才有机会反对战争。布拉姆的意思就是说，假如有人对某一场战争从良心来说是反对的话，国家也应该提供有机会给他们。一般来说，就是在后方服务来代替去战斗，譬如说重洗派。门诺会 Anabaptist, Mennonites, 他们战争时他们一般都是做医疗或者其他后方的服务的。第二点 I think the civil magistrate may sometimes in order to protect his own people to make a preemptive strike. 我觉得有的时候呢，一个政府或者是官员呢，为要保护他的百姓呢，可以做一个先制性的攻击 preemptive strike。Nothing in scripture contradicts this principle. 圣经里面没有讲过任何、与这个原则违反 的话，而以色列所打的仗都有这个特点的。He may be able to neutralize the enemy with less loss of life by a preemptive strike. 当用这个先制性的攻击的时候，他可能能够压制这个敌方，使他中立化，使他无效、这样子呢所丧失的人命会更少，而不是说等到这个敌方攻击才还手。So I supported the American attack on Iraq. 所以呢，普兰姆说，我是支持美国攻打伊拉克的。The agreement of the United Nations would have been a nice thing, but it is morally irrelevant. 联合国假如是同意的话，那很好，但是在伦理上是毫无关系的。第三点 ，Regarding the immunity of non-combatants, 关于非战斗人士不要被卷入战争这一点。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ivilian and military is not made in scripture itself. 圣经并没有分辨老百姓和军队。It is a distinction that we have made to honor the general biblical principle of sanctity of life. 是我们做出这种分辨为了要尊重圣经、对人性的神圣的这个原则。That is to say, even in war, we seek to minimize the loss of life. 意思就是说呢，就算在战争的时候，我们也盼望让死亡达到最低。And the best way to do that, while achieving the war's objective, is to try to identify those in the enemy country who can be left alive without endangering the war effort. 那最好的方法，但是同时又要打赢仗呢，就是在这个敌方的国家里面，我们要指出哪些的人呢，不必杀他们。但是又不让打仗的整个的、整件事情呢受到威胁。So a civilian is someone who is not likely to kill members of the invading army. 所以什么叫做百姓平民呢？就是他大概不可能去杀那些攻打他的军队。And should therefore ordinarily be spared. 因此呢，一般来说就要让他们存活的。But this distinction is only a rough one. 但这样子把百姓和军队这样分开来讲呢，是很粗略的。第四点， war often gives opportunities for humane gestures. 打仗的时候呢，我们往往有些机会做一些人道的事， such as giving soldiers an opportunity to surrender. 譬如说，让对方的军队有机会投降，百姓有机会从将要到来的攻击可以逃走。譬如说，英国的军队在2003年在伊拉克南部所做的。 It is good to offer such opportunities. 给这些的机会是好事。 But those who choose not to accept them, even for morally good reasons, must accept the consequences. 但是假如敌方选择不接受这些的机会的话，就算是他们有他们的道德的原因不接受的话，就需要接受后果了。 The Bible recognizes that war is a terrible thing. 圣经承认战争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stemming from lusts and danger， 都是因为人的欲望而产生的。这段经文我是读过的，我们再读一次。雅各书第四章第二到第三节，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妒忌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 In wars, people die who do not personally deserve death. 战争的时候，很多以个人来说是不配死的人会死的。In contrast to just war theory, however, 圣经呢与义战论不一样。 Scripture does not try to micromanage humanitarianism in time of war. 圣经并没有给我们很细节的规条，怎么样在打仗的时候做些人道的事。 Rather, within some broad limits, it justifies doing whatever is needed to achieve a legitimate military objective. 圣经给我们一些很宽的一些的限制，圣经支持我们要做一些达到合理的军事的目标的战事。 There are opportunities during the war to minimize killing. 是的，打仗的时候我们有机会让丧命达到最低。 And it is good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m when we can. 我们能够使用这些机会的话是很好的事情。 But the military objective comes first. 但是打仗的时候军事的这个目标还是最重要的考虑。本章的第八大段， Nuclear war and deterrence， 核子战争跟威胁或者阻止论。 A particular problem of modern warfare is that of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当代的战争其中一个特殊的问题就是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不论是生物的、化学的或者核子的武器。Such weapons have the power to kill, injure, or sicken great numbers of people, making no distinction between combatants and non-combatants. 这种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呢，可以杀、伤害或者让很多人害病，并不分辨战斗人士和非战斗人士。The use of such weapons has been said to violate a number of provisions of just war theory. 有人说，使用这种的武器呢，是违反了义战论里面好几条的条件。比方说战争的目标要受限制，使用的方法有分寸，让非战斗人士免疫，甚至乎考虑到打赢仗的可能性。下面呢，我特别要讲核子武器这个问题。我相信同样的或者类似的原则可以应用在其他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上。有些人有这个论点， If the use of nuclear weapons provokes retaliation， 假如使用核子武器会导致对方的反击， It is unclear who would win and likely that nobody would。 假如用核子武器会导致对方反击的话，那究竟谁会打赢仗就并不清楚了，可能双方每一方都不会打赢的。甚至乎有人说核子战争呢，就让地球的性命、生命结束，至少 我们所认识的地球上的生命呢，就会完全结束，会有一连锁的事件导致 nuclear winter， 也就是说让地球的生命完全结束。从圣经的观点，有些人会提出这样的论调， nuclear warfare can only be a harem war aimed at total destruction， 核子战争只可能是那种好像上帝叫以色列所打那种仗，是完全毁灭性的战争。 It would be a scorched earth war， 就好像让地球整个地球被烧起一样。 Destroy not only human beings but natural resources， 不单是把人类杀光，而且呢自然的资源也毁灭了。 Certainly great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avoid the use of such weapons， 当然我们要很努力的避免用这种的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These are unprecedented in their destructive power， 他们的杀伤性是空前的，而且他们所造成的自然界的跟社会上的大灾难是非常大的。但是有两个问题是非常难回答的。第一条问题， Do wars ever necessitate the use of such weapons？ 战争有没有可能让使用这种的武器成为必须的呢？第二， Should nations maintain supplies of such weapons as deterrents？ 一个国家可不可以储备这种的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作为阻止其他的国家打仗呢？第一条问题， It is hard to imagine any wartime situation that would require such terrible destruction。 我们很难想象有任何打仗的情况是让用这种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必须要用的。 Yet the case has been made， 但是有人会这样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美国把核子弹丢在广岛和长崎上呢，可能比较在陆地上攻打日本呢，要杀害的人呢是比较少，因为只要真的是在真的陆军作战的话，就可能是毫无避免的让很多人死。弗兰姆说，我没有能力去面对这个军事上的问题，大部分的神学家也不能，但是I am not prepared to say that the use of nuclear weapons is never appropriate， 但是我不愿意说使用核子武器是从来不适当的，但是我不愿意做出这种的断言。第二条问题， It is obvious that such weapons exist and it is not always possible for a nation to keep them out of the hands of its enemies， 很明显的这些大规模的杀伤性的武器是存在的，一个国家也不可能让所有的敌方不拥有这种的武器。 So it is an important question whether nations should maintain a supply of such weapons as a deterrent to their use by others。 所以呢，我们只要问一个国家是否应该储备这种 的武器阻止其他的国家使用呢，这个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 This was the rationale of the United States nuclear stockpile during the Cold War with the Soviet Union。美国在冷战的时候就是跟苏联冷战的时候储备很多的核子的武器，就是为了这个的理由了。美国的领袖们是这样看的， The purpose of these weapons was not principally to use them， 储备这种的武器主要的原因不是要使用它， but to deter others from using them， 那是阻止其他的国家去用它。反对这个政策的人士呢会这样来形容 MAD 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反对和核子武器的人就会说这个是双方确保毁灭，确保双方都毁灭。 But that phrase summarized well the hope， 但是这句话本身呢又总结了一个的盼望。什么盼望呢？就是 Given the US arsenal， 既然美国有这些核子武器， The Soviets would understand that any nuclear attack would result in their own devastation， 苏联就明白用任何的武器的攻击的结果就是他们自己被毁灭。 Many arguments were made for and against this policy， 很多人支持这个核武的政策，很多人反对。Many claim that the sheer quantity of weapons have grown too large， 有些人认为呢核子武器的太多了， A question outside the theologian's competence， 这个也是神学家能力的范围之外的一个问题。 But in the final analysis， The strategy worked, 但是最后的我们说在冷战的时候这个政策是成功的。No nuclear weapon was used between 1945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in 1991. 从1945年到苏联瓦解1991年呢，核子武器没有被使用过。Nor has one been used since as of this writing. 直到这本书写的时候呢，还是没有用过核子武器的。这本书的出版的日期，基督教伦理学出版的日期呢是2008。Was this policy too risky? 这个政策是不是冒太大的危险呢？我觉得不是的。Alternatives were not promising. 其他的选择并不乐观。And the dangers were sometimes exaggerated. 就是用其他的方法，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夸大这个用这个核子武器这个政策的危险。下面呢有五方面的考虑，这个是本章讲到核子武器最后的一些的考虑。